咁誒，開始之前咧，就想同大家介紹啦，一個來賓啦，就今日咧就我嘅細佬就喺我哋當中，咁佢喺後面嘅都一齊嚟參加崇拜，咁啊，大家可以歡迎佢。咁啊，佢好好啊，佢今朝問我啊，你講到喎，我嚟會唔會俾壓力你㗎？咁我就話我諗一諗先，然之後，哎，好啦，你嚟啦咁樣，咁就第一次喺呢度同佢講道，咁大家可以去認識佢啊。咁啊，係啦，我哋睇《士師記》，古靈咒呢一個咧係一個兒童細個時候大家去玩嘅遊戲啦。咁啊，個遊戲係咁嘅，首先咧就有一個人。就去做鼓嗰個人，佢就先離開個房間啦。其他人咧就留翻喺個房入邊，就決定邊一個去做嗰個領袖。咁呢個領袖就開始去做啲唔同嘅動作，房入邊啲人又跟住去做啦。當呢個領袖咧再換其他動作嘅時候咧，其他啲人咧都要跟住佢換，即係跟住呢個領袖去轉呢啲動作。咁跟住就俾鼓嗰個人翻翻嚟個房入邊。这个人呢，估个呢，就要去观察，这班人在这里做什么动作，就尝试估出哪个是领袖。那做估那个人呢，其实呢，就不只是要去观察领导那个人做什么。估领袖呢，是要去观察呢，跟随那些人做什么。是要观察跟随那些人在这里做什么。今年咧，我哋教會咧上半年成個教會三堂咧，我哋一齊會去讀《士師記》。我想講，我哋要去做嘅事咧，都係咁樣。我哋唔單止咧會去認識呢一啲作為領袖嘅士師，我哋更加咧會透過睇下呢班以色列人咧，佢哋面對唔同嘅狀況嘅時候，會做啲咩反應，做啲咩決定，從而咧。就讓我們可以去知道上帝的心意，上帝對我們的教導。那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了，楊以文牧師呢，我寫明的，不要說錯，改到口，楊以文牧師，三個星期前，他呢就講到有一個士師的不好意思，我不是特意選這個，但是這個循環，大家看回這個循環。在《士師記》裡面，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不停去重複這個循環，由背約去到欺壓，到悔改，到拯救，有這四步的。每一次神都會興起士師去拯救他們，但是沒多久，以色列人又會重蹈覆轍，翻翻去背約嗰度，咁所以我哋讀《士師記》就係要去留意呢個循環係點發生嘅。每一次以色列人被拯救，佢哋咧進入安逸嘅生活咧，就會忘記咗過去發生嘅事。佢哋咧唔能夠喺佢哋嘅錯誤當中吸取教訓，繼續喺呢個循環嘅當中喺度兜圈。而我哋教會咧，今年嘅主題咧。就是重尋主恩。我們牧者呢，就是想希望我們教會一起去問一下我們自己，我們怎樣不要忘記歷史是怎樣的呢？我們教會是怎樣的呢？怎樣可以幫助我們自己在生命當中不要在一個循環裡面兜圈。我們在上半年呢，就會一起去讀四位大士師的經文。之前楊牧師就帶我們一起去學習了底波拉的事蹟，今日一連兩個主日開始，連續兩個主日，我就會跟大家一起去讀另一位士師的故事。他的名字就是耶弗他，他的事蹟就是記載在《士師記》第十章六節開始，一路去到第十二章的。讓我們一起在耶弗他做士師的一段歷史裡面，我們一起去學習神要教導我們個人，教導我們教會的事情。我們開始之前，我們一起去祈禱。 天父上帝，你是那位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神，你差派大牧者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你的拯救当中，带领我们成为你的教会，求你帮助我们藉着你的圣灵去认识我们和以色列人是怎样的。士师记和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离我们不远，求你帮助我们由他们的故事当中去学习怎样以你所喜悦的方式去生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今天经文呢就是由士师记十章六节开始，我们去读呢又是开始一个循环的开始的。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当神多次地拯救以色列人之后，他们又回去第一步了，还原去回背弱的状态当中。但这一次呢来到第十章呢，情况比之前变得更加差。在整本士师记里面呢，唯一在第十章里面呢就详细讲明了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他们所拜的假神，一共将七个名都列了出来。而我们去读回呢最后那四个神，西顿、摩押、亚扪和非利士人，我们会发现呢这四个名呢正正就是由士师记开始一路侵略欺压以色列人的外族。以色列人呢竟然去拜那些压迫他们的外族那些的假神。人呢往往就是在困难受压迫的时候呢就会选一条容易的路，放弃他们原初的宗旨。第二步了，神呢就任凭以色列人受非利士人和亚扪人的欺压。而这一次呢以色列人受欺压的范围呢是更加广泛的。十八年，足足十八年，外族不单止在约旦河的东岸的基列地去侵略，他们甚至呢渡过了约旦河的西边，去攻打了犹大、便雅悯和以法莲三个支派。所以呢这个的受的侵略呢压迫呢是很广泛。十八年来呢以色列人呢都没有人去带领他们，没有人带领他们去征战，也没有找到任何人呢将他们由这个困境当中去拯救出来。接着呢就是去到第三个阶段，以色列人终于呢就选择悔改，他们向上帝呼求，我们得罪你了，离弃了我们上帝侍奉了巴力。以色列人就认罪悔改，承认他们怎么得罪神。在士师记过往呢每一次以色列人悔改的时候呢神就会立刻工作的了。这里是三次，在士师记里面都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呼求耶和华时候，耶和华就兴起一位拯救者，就兴起一位拯救者，或者呢神就会差遣先知在当中去工作。神呢就没有任何事讲的，即刻呢就去救以色列人的，过往几次都是即刻做事的。但是呢来到第十章呢神呢有事要讲。他就说当我们读到之前第六节，以色列人就跟随了七个偶像，来到这里神就跟以色列人去计数了，就数回由开始到现在神是由哪七个外族去拯救他们的，列回出来这七个人，这七个族。而今次呢神又会不会出手去救他们呢？神呢说今次我不再救你们了。神甚至呢跟以色列人讲风凉话，神说你们就去求你揀那些神去救你咯，你们有难啦，就等他们去救你咯。上帝呢今次呢受救这班以色列人，他不肯去出手救他们。 咁以色列人咧聽到神今次竟然唔出手救，就著急啦，就同神講：我哋犯罪啦，以後你話點就點啦，不過你今日救咗我哋先啦。咁樣，咁佢哋著急，就淨係同神講：你救咗我哋先啦，之後嘅事之後先算啦。咁樣，呢個以色列人同神嘅講嘅事情。咁嚟到呢度咧，十六節。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神是这样。那这个段落就在这里停一停。一般情况呢，以色列人一悔改，神就立刻兴起事先去救了。但是来到这个段落停的时候呢，都没有说神有任何行动的，只是说神心中担忧。而心中擔憂呢，希伯來文原文的意思呢，其實是講神不耐煩，不是擔憂，他亦無法容忍到以色列的苦難，但是亦都是不耐煩這班以色列人。經文只是讓我們知道呢，上帝對這個處境感到不耐煩，但是呢就停止了，沒有任何行動的上帝今次。咁就喺呢度停一停。嗱，讀到呢度咧，我哋就了解咗當時以色列人面對緊嘅背景啦，佢哋嘅狀況啦。咁嚟到呢度咧，我就想大家試下設身處地，運用我哋嘅想像力，試下咧將我哋自己擺喺以色列一班長老嘅處境嘅當中去諗一諗。嗱，我哋就不斷受到周圍嘅敵人去壓迫啦，去侵略我哋啦，我哋身边嘅人，啲百姓又放弃咗敬拜上帝，去跟外族嘅假神啦。土地受到广泛嘅侵略，唔知几时俾人去攻击，生活喺恐惧嘅当中，足足咧十八年都冇人冇领袖出嚟，冇人去带我哋去打翻啲去攻打外族。咁我哋就去悔改啦，拆除我哋嘅偶像啦，做咗呢啲啦，神都唔救我哋，都唔出手，我哋唔知道会发生咩事，彷徨失措，唔知道几时上帝先会回心转意去行动。但系眼前咧就见到有亚扪人扎营喺基列，随时准备入侵啦。我哋面对住生命、財產，我們的安危受著巨大的壓力。這個是我們的狀況，以色列人面對的狀況。這樣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我們就去請人，要去積極去請人，我們就要請一個領袖，有一個招聘的廣告。有個十八節，我們寫一個Job description， 就是说要去先去攻打亚扪人，即是工作的内容呢，就是要带领我们去攻打亚扪人，这个是要他要做的事情。而个职位呢很重要的，就是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领袖这个字呢要留意，在原文呢是头这个字，即是头呢是領袖的意思。所以呢，我們就成立一個聘頭委員會，做要一個 head hunter， 真是獵頭，即是 head hunter 這樣。那經過一輪的篩選，我們就有一張履歷，有個候選人的履歷，是他的 CV， 就去到十一章一節了。這個人呢就叫做耶弗他。他是哪裡人呢？這個人他呢是基列人。基列呢就是亞扪人當時駐扎的地方啦。所以這個工作呢對耶弗他來說呢是意義重大的。這個不單單是他的工作，而是要去保衛家鄉，保衛家國。所以呢這件事呢，他是對他來說是重要的。咁我哋喺個 CV 度寫個 tick 啦。 咁然之後咧，耶弗他佢有咩技能可以令佢勝任呢個工作咧？再讀落去咧，就話佢係一個大能嘅勇士。嗱係啦，大能嘅勇士，即係話佢好打得啦。咁呢度咧又係啱喎，又中喎，呢個技能好重要喎，要帶領我哋。咁又有個 tick 啦。佢嘅背景係點樣樣咧？佢有冇咩有咩特別嘅家庭 background 啊？有啲咩嘅 connection 咁樣樣咧？嗱，佢嘅爸爸咧嘅名咧都係叫基列嘅喎，但係咧我哋知道呢個基列咧就唔係基列族嗰個族長，因為基列族咧一早喺摩西嘅時代，即係民數記入邊咧已經記載咗基列族噶啦。咁呢個時候去到呢度咧。已經距離嗰個時間好遠，過咗好多個代，好多個 generation， 好多代噶啦。咁所以基列成為一個大嘅族，住喺呢個地方都叫做基列。咁所以我哋唔知道啦，即係呢一個基列咧，就絕對唔係個族長。
Hello，OK，好，用呢個麥嚇。嗱，雖然咧耶弗他咧佢係基列嘅兒子，但係佢唔係耶弗他嘅妻子生出嚟嘅，而係妓女所生，即係我哋廣東話俗語會講係一個野仔嚟嘅。雖然係咁咧，基列咧都收留咗佢，又俾佢喺佢嘅家庭當中同其他兒子一齊去長大，但係咧。當呢一個耶弗他同其他啲兄弟長大成人之後咧，佢兄弟就決定聯手對付佢，將佢趕出呢個屋企。咁樣咧，佢哋咧就唔使同佢分家產，所以就係咁樣咧，耶弗他就被趕出屋企。咁樣嘅成長嘅背景同埋經歷咧，絕對會影響。一個人的性格 ，OK 翻 ，OK 嚇，好，絕對會影響一個人的性格啦，會令到佢要向別人、向世界證明自己存在嘅價值，會影響佢點樣去行事、為人，同埋點樣去做事。咁所以耶弗他佢離開咗佢屋企啦，去咗。陀伯地就经文就话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嗱，呢一个讲法咧，匪徒咧希伯来文咧就系、是、空虚嘅人。呢、这个字咧喺旧约圣经入边咧，成日去形容一啲俾社会抛弃咗、唔被人接纳嘅人。呢啲人咧就好似耶弗他咁。他們沒有家，沒有財產，一無所有，那就跟了耶弗他這個大能的勇士。耶弗他因為很打得，就聚集了他們。所以呢，其實呢，耶弗他呢，是基本上一個黑幫的大佬，黑社會的大佬來的。看到這裡了，這個就是耶弗他他的 background 啦，佢嘅 CV 啦，佢嘅履歷我哋讀咗啦。咁我哋點咧？一個咁樣嘅人適唔適合咧？我哋
只是专注他的强项，是大能的勇士，他的背景我们理不理呢？下一步是怎样做呢？那基列的长老呢，就决定请他来去面试了。就说第六节讲，对耶弗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扪人争战。那他们就叫他来说，这个就是我给你的 offer 了，你做我们的元帅啦。跟着耶弗他就答，就说答啲长老，就说你们之前不是很讨厌我的吗？又将我踢出家和个部族，你们现在有难才来找回我。这班基列的长老呢，他们呢就是当时看着耶弗他被赶出家门的一班长老，所以他们都没有藉口，他们就答，是啊，没错，你说没错的，但现在我们真的需要你，你回来吧，做我们的领袖吧。这样这里呢就要看回有一样很有趣的东西。当基列呢那班长老呢第一次叫耶弗他来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他们呢是叫耶弗他来做他们的元帅。那跟着呢，耶弗他就在这里投诉啦，讲回以前的事啦。而之后呢，那些长老呢才改口说，我们需要你来做我们的领袖。隔了一节有不同的，开头说他叫他来元帅，元帅呢就纯粹是战争的一些军事的领导。相反呢，领袖呢就是有政治含义的，即是有政治 的领导，一国的元首这样的意思的。咁所以其實咧，一開始嘅時候咧，啲長老咧叫佢嚟咧，係唔係叫佢做個領袖嘅？係純粹叫佢嚟幫佢哋去打仗嘅啫。咁同一時間咧，耶弗他可能都知道呢一樣嘢。我嚟咧，我唔係淨係想打仗，我嚟我係要去做領袖，做翻你哋嘅頭。咁所以佢就去討價還價。耶弗他去跟基列长老讨价还价，咁长老才翻翻去最初他哋出那个招聘嗰个 offer， 就是俾他做领袖、做头嗰样嘢。咁跟住经文我哋读到啦，所以咧耶弗他就话：如果我真系同亚扪人争战，你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他是要再 confirm 一次，是不是真的做领袖的我？那长老呢，就藉着耶和华，就说耶和华做见证，我们会跟着你的话去行的。所以这个对话呢，第九节这里，十节呢，就是他们真的好像签个 contract 这样，耶和华做证，你真的会做领袖的今次。那就是这样呢，耶弗他呢就在基列被任命，第十一节就讲他做领袖、做元帅，两个字都出现了，又做一个政治方面的领袖，又是军事的领袖，两样都做了。去到这里呢，我们就看回我们刚才读过的两个经文，两个情节都是以色列人的对话来的。第一段呢，就是以色列人和上帝的对话。以色列人呢，他们拒绝，调转了，以色列人呢拒绝耶和华，耶和华就令到他们受外族压迫，跟着他们寻求上帝的帮助，但是耶和华就跟他们算账，拒绝帮助，然后以色列人就去祈求他们帮助，耶和华就变得不耐烦。这个是第一段，即是左边。第二段呢，我们读到呢，就是基列的长老和耶弗他。基列拒绝耶弗他，但他们就受到亚扪人的压迫。然后他们就去找耶弗他去帮他们，请他们做他们的军事方面的元帅。 但耶弗他就讲翻数翻佢计数，以前你点对我啊？咁样将佢赶离家乡嘅事。咁之后咧，基列咧嘅长老先至去俾佢做翻佢哋嘅领袖。嗱，咁样我摆咗出嚟咧，大家睇到其实系平衡嘅呢两件事。以色列人佢哋点样对神呢？亦反映咗喺佢哋点样对耶弗他嗰度。以色列人咧口讲悔改，但系上帝唔耐烦，知道佢哋呢个悔改系暂时的。基列人对耶弗他讲要请佢做元帅，耶弗他知道呢个系有条件嘅，唔系真系去做领袖的。其实咧，好多时候人都系咁样。我哋咧点样对神，点样对上帝呢？我哋咧都系点样对人嘅，其实系一致嘅。唔会咧，唔会有一啲人咧系真系话自己好爱神，但系唔爱人嘅。如果你口入边咧话你爱上帝，但系你生命入边冇爱嘅话咧，唔可以用你嘅生命去爱别人嘅话咧，其实咧你对神嘅爱都系有限度、有条件。当我哋嘅口入边话我哋去侍奉上帝，但系我哋唔愿意去侍奉身边嘅人嘅时候咧，呢一种对上帝嘅服侍咧，其实纯粹系外表嘅。純粹可能是一個習慣嚟嘅，呢一種咁樣對神嘅服侍咧，係得個殼，係假嘅。就好似使徒約翰喺約翰一書入邊都有講，佢就話：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约翰一书就是写这件事。同样呢，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都是这样教导。耶稣就说，当他末世回来的时候，那个审判，主耶稣就说，当义人给饥饿的人食物，给渴的人喝水，欢迎客旅来到我们的当中，给赤身露体的人有衣着，照顾患病的人，探望监狱里面的人。当义人去做这些事的时候，耶稣就会跟这些人说，你们做在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另一方面，主耶稣就对那些不做这些事的人，他就说，你们不做在最小的身上的，就不是做我们身，做在我身上。所以当我们真诚地去爱身边的人，愿意委身去照顾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的时候，这些这样的爱人的行为，就是我们真的爱上帝而出现一些属灵的果子。但另一边呢，就是当我们发现自己我们的爱心冷却了下来，或者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苦毒，凡事都去计较，不可以宽容其他人，或者我们发现自己呢有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反应呢就立刻去发牢骚，立刻去埋怨的话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一些东西要去修补，有一些工作要去做。这件事呢影响到我们对神的敬拜。因为主耶稣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说当我们敬拜，我们带奉献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如果我们对其他人还有冤仇的话，我们要将个奉献摆低，我们要跟这些人和好先，然后才可以回来。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冤仇，上帝都是愿意我们要去跟这些人先去和好，然后才回来去敬拜他。 这样我们才可以祈祷主祷文的祷告，就是说赦免我们的过犯，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过犯。另外今天经文呢对我们有另外一个提醒，虽然上帝最后都会使用以弗他去拯救以色列，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都是会回到他们的偶像那里的，他们这个悔改呢只是表面，是短暂。每一次呢他们面临到挑战危险的时候呢，他们才懂得悔改。他们对神是这样，他们对以弗他都是这样。其实这个情况呢都经常会在我们生命发生。当事情很如意，我们生活在安逸的当中的时候呢，所有事都顺利啦，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乐意回教会，乐意去侍奉，待人是友善又有忍耐。但是一个人呢属灵那个深度呢是在压力，在挑战底下才表现到出来。当事情不如意，当仔女不听话，当我们很多 midterm 很多 assignment 要交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属灵的状况就显露了出来。我们那个时候会不会以自我为中心呢？那个时候会不会变得口讲一套 做另一套呢？或者推搪一些应该要去面对要去做的事，甚至病在一边什么都不去理呢？正正要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记回以色列人的教训，不是做一些表面悔改的动作，而需要去回神的面前去反省，深刻地去悔改。不单止采取具体的行动，更加要敞开自己，让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去改变我们的生命。虽然以色列人不断地跌倒，我们的生命都会不断去跌倒，但是上帝没有放弃过以色列人，他亦都不会放弃我们。只要我们进入真正的悔改，我们就知道上帝会再去拯救我们每一个人，为我们的生命带来由内而外的改变。来到预苦期还有两个星期到复活节，让我们继续去祈祷，去反思神的恩典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去思念主耶稣的十字架和他的饶恕。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读到以色列人的故事，他们在士师的年代如何在个循环当中，主求你都叫我们去省察，叫我们去反省我们生命当中亦在哪一些的循环的当中，求你叫我们可以进入深切的悔改，给圣灵在我们里面完全的去动工改造我们，叫我们的悔改不是一个动作，而是真的整个人的转化，整个人的改变。求你在这段日子当中帮助我们进入祷告、悔改、认罪，再次是经历到你自己的恩典是多么美好。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